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宣布参加执政党自民党下个月举行的总裁选举，并有望连任总裁和首相。安倍在日本西南部访问时表示，我决心作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在未来又一个3年里领导日本。安倍2012年重返首相一职，不断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和加强国防，并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以明确日本自卫队模糊不清的地位。中国担心安倍的修宪目的是修改和平宪法，提升日本军队的地位，进而危害中国及地区的安全。安倍政府否认这个指责，称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恶化，有必要调整自卫队的定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安倍在过去一年里不断提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计划今年10月访问北京。然而，安倍晋三访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要在自民党9月份的总裁选举中赢得连任，并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日本民众对安倍的支持度并不高，但远远高过于对在野党民主党的支持。一些分析认为，安倍获得连任的可能性较大。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六因病去世，不仅美国的政要和民众普遍表示哀悼，而且在国际间引起很大反响。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麦凯恩是一位跨大西洋同盟做出不懈努力的战士，称他的一生意义远远超过于自己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麦凯恩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在亚洲，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人民和我一道深切悼念一位坚定盟友的过世，他的政治家风范、勇气、信念和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将会令人怀念。在越南，在越战期间曾经关押过年轻的海军军官麦凯恩的监狱长对法新社说，他对麦凯恩去世感到悲伤，并请媒体转达他对麦凯恩家人的问候。台湾总统府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表示，总统蔡英文对麦凯恩去世深感哀悼，代表台湾人民对他致上最高敬意与谢意，并向其家人表达慰问之意。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召集人王定宇说，未来几代人将记住这位参议员的英雄气概、一生服务公众的热情和对基本自由与民主的信念。在中国大陆，官方还没有对麦凯恩逝世发表评论，但是麦凯恩去世的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被阅读了2280万次，数以千计的网民发表了评论，其中很多人称麦凯恩是反华极端分子，并且诅咒他。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的军事扩张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是恶霸行为，而且麦凯恩还力挺台湾。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突然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访问，称双方在去核问题上缺乏进展，这个决定继续在东亚地区引起反响。韩国总统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说，取消蓬佩奥对平壤的访问将对韩朝拟定8月底开启联络办公室的计划产生影响。韩国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南北边界处朝鲜一侧建造一个联络办公室。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借此推进与朝鲜的双边关系。为了迫使台湾在全世界仅存的17个邦交国之一帕劳就范接受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北京当局将帕劳列为中国旅游者的禁地。北京的这个举措使先前接待大批来自中国游客的帕劳损失大笔的旅游收入，旅行社关门。美国之音。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and 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二部分，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以及用什么语言答应对方的请求。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要再一次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然后听他同 Graham 女士的一段谈话录音。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Yes.
We'll begin where Mr. Epstein asks if anyone wants more coffee.
Then we began talking business.
Right. Let's listen. Hello, Mr. Bla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Yes.
We'll begin where Mr. Epstein asks if anyone wants more coffee.
Then we began talking business.
Right.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Blake 先生在午餐结束时，把 Graham 女士所担心的问题根据她的理解重述了一遍。Graham 女士主要担心国际机器人公司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维修和备用零件。Blake 先生对 Graham 女士说了这样一句话。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让我看看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话完整的重复一遍。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Correctly on thi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Quickly enough.
Let's listen again.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话完整地重复一遍。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So she'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s concerned about how quickly we could provide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Earlier you suggested that your company could send additional spare parts to Ms. Graham.
Yes, but she didn't seem to like that idea very much.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additional cost and the problem of storag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现在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In Ms. Graham's opini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pare par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刚才的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In Ms. Graham's opini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pare parts?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pare part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美国的吸烟问题。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Smoking.
吸烟。
Smoking. A public place.
公共场所。
A public place. I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我喜欢饭后吸一支烟。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美国许多城市的餐馆禁止吸烟。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这个问题要根据当地法规和习惯而定。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smoking.The question is, I'd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I went to a business lunch in America recently, and nobody was smoking. Don't Americans smoke?
Actually, many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women do smoke, but Americans smoke less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Really?
Yes, and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llegal?
Yes, San Francisco is a good example.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about other public places and in companies? When is it okay to smoke?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Most big corporations have special places for smoking, and some companies don't allow it at all.
Really? So how do you know if it is okay to smoke?
Whenever you aren't sure, you should ask someone who lives or works there.Whatever you do, don't light a cigarette before you know the rules.
Good advice.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If you go to the public place or tourist site, you will get this impression. Americans smoke in America very few. Why? Because in America, there are relevant laws that prohibit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或要求设置无烟区，再加上近年来大力宣传吸烟的害处，使得吸烟人数有所下降。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美国有24%的成年人吸烟。另外，据统计，受过16年以上教育的人当中，吸烟的人数只有11%左右。如果你到美国来做生意， 吸烟以前一定要问清楚那里是否允许吸烟。好，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smoking. The question is, I'd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I went to a business lunch in America recently and nobody was smoking. Don't Americans smoke?
Actually, many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women do smoke, but Americans smoke less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Really?
Yes, and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llegal?
Yes, San Francisco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about other public places and in companies? When is it okay to smoke?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Most big corporations have special places for smoking, and some companies don't allow it at all.
Really? So how do you know if it is okay to smoke?
Whenever you aren't sure,You should ask someone who lives or works there. Whatever you do, don't light a cigarette before you know the rules.
Good advice.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大家用 true.或 false 开头的句子来判断 Elizabeth 所说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Americans smoke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False. In America, people smoke less than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True.Smoking in restaurants is against the law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Before you smoke, you should always make sure it is okay. True. In the U.S., local laws and custom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te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Bill 在会议中心的一张桌子旁坐着喝咖啡。Jennifer 问他能不能也在这张桌子旁坐下。对话中有这样几个词句
A programmer
电脑程序设计员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我可以抽烟吗？我抽烟，您介意吗？ Do you mind 是一个很常用的表达方法 Mind 介意反对 M-I-N-D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无烟区在那边。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ill is drinking coffee at a table in a conference center. Jennifer asks permission to join him.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My name is Jennifer.
Hi, I'm Bill. Are you here for the computer conference?
Yes, I am. I'm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But isn't this a non-smoking area?
Let's see. No,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Good.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Augusto, a businessman from Argentina, is flying from Boston to Los Angeles.He begins a conversation with Mary, an American woman in the seat next to him.
我们再来听另一段对话。对话中的阿根廷生意人 Augusto 正在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途中。他和坐在旁边的一位美国妇女 Mary 攀谈起来。对话中使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A flight attendant.
空中服务员,乘务员。
A flight attendant.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我能在这个航班上吸烟吗?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吸烟在所有国内航班上都是违法的。
Hello, I'm Augusto.
I'm Ma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is flight is?
I think that it's about 6 hours.
I hope that there's a movie.
There is.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And I believe that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flights in America.
Really?
Yes, but let's check. There's the flight attendant.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gentleman has a question.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Oh, no.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We announced it before we took off.
Oh, sorry.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据我了解，这所城市在吸烟问题上管制的非常严格。下面我们再听听这两段商务对话。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My name is Jennifer.
Hi, I'm Bill. Are you here for the computer conference?
Yes, I am. I'm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But isn't this a non-smoking area?
Let's see. No,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Good.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Hello, I'm Augusto.
I'm Ma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is flight is?
I think that it's about 6 hours.
I hope that there's a movie.
There is.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And I believe that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flights in America.
Really?
Yes, but let's check. There's the flight attendant.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gentleman has a question.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Oh, no.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We announced it before we took off.
Oh, sorry.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Permission.
Now let's focus 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练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征求对方允许最客气的一种说法就是Do you mind? 我什么什么您介意吗？我什么什么您反对吗？我们先来熟悉一个词。
Permission.
许可，允许。
Permission.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Yes.Sometimes you need to ask if it i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ne of the most polite ways to ask permission is to ask, "Do you mind?" In today's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ks Bill if it is okay for her to sit dow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Bill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down,using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no, not at all.
Why does he use a negative expression? Why doesn't he say yes?
Well, do you mind means, does it bother you? So your answer, no, not at all, means, no, it doesn't bother me.
That can be a little confusing.
Yes, it can be confusing. So it is good to say something more to make your meaning clear. In this case, Bill says, please do.In other words, please sit here. Let's listen agai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He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there.
That's right. When Bill asks Jennifer if it is okay to smoke, he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She says, no, I don't mind. Her negative answer means that it is okay for him to smoke. She doesn't mind.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ugusto is on an airplane. He asks the woman sitting next to him if it is okay to smo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She doesn't want him to smoke. In this case, yes means, yes, I do mind if you smoke. Yes, it will bother me. She makes her meaning very clear by saying, actually, I do min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当我们征求别人允许做什么事，特别是征求陌生人同意时，要用
Do you mind?
这个礼貌的表达方式，例如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如果对方不介意，通常会说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如果对方介意的话，就会说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我们再听听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Yes, sometimes you need to ask if it i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ne of the most polite ways to ask permission is to ask, "Do you mind?" In today's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ks Bill if it is okay for her to sit dow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Bill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down using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no, not at all.
Why does he use a negative expression? Why doesn't he say yes?
Well, do you mind means, does it bother you? So your answer, no, not at all, means, no, it doesn't bother me.
That can be a little confusing.
Yes, it can be confusing.So it is good to say something more to make your meaning clear. In this case, Bill says, please do. In other words, please sit here. Let's listen agai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He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there.
That's right. When Bill asks Jennifer if it is okay to smoke, he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She says, no, I don't mind. Her negative answer means that it is okay for him to smoke. She doesn't mind.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ugusto is on an airplane. He asks the woman sitting next to him if it is okay to smo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She doesn't want him to smoke. In this case, yes means, yes, I do mind if you smoke. Yes, it will bother me. She makes her meaning very clear by saying, actually, I do min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以及用什么语言答应对方的请求。我们今天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Do you mind if I smoke?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宣布参加执政党自民党下个月举行的总裁选举，并且有望连任总裁和首相。安倍2012年重返首相一职，不断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和加强国防，并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以明确日本自卫队模糊不清的地位。中国担心安倍的修宪目的是修改和平宪法，提升日本军队的地位，进而危害中国及地区的安全。安倍政府否认这个指责，称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恶化，有必要调整自卫队的定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安倍在过去一年里不断提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计划今年十月访问北京。然而，安倍晋三访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要在自民党九月份的总裁选举中赢得连任，并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日本民众对安倍的支持度并不高，但远远高过于对在野党民主党的支持。一些分析认为，安倍获得连任的可能性较大。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六因病去世。不仅美国的政要和民众普遍表示哀悼，而且在国际间引起很大反响。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麦凯恩是一位为跨大西洋同盟做出不懈努力的战士，称他的一生意义远远超过了自己国家的国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麦凯恩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在亚洲，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人民和我一道深切悼念一位坚定盟友的过世，他的政治家风范、勇气、信念和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将会令人怀念。在越南，在越战期间曾经关押过年轻的海军军官麦凯恩的监狱长对法新社说，他对麦凯恩去世感到悲伤，并且请媒体转达他对麦凯恩家人的问候。台湾总统府星期天发布最高发布新闻稿表示，总统蔡英文对麦凯恩去世深感哀悼，代表台湾人民对他致上最高敬意与谢意，并向其家人表达慰问之意。在中国大陆，官方还没有对麦凯恩逝世发表评论，但是麦凯恩去世的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被阅读了2280万次，数以千计的网民发表了评论，其中很多人称麦凯恩是反华极端分子，并且诅咒他。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的军事扩张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是恶霸行为。麦凯恩还力挺台湾，并经常在人权、西藏、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批评中国。他在8月25号因脑癌去世，享年81岁。美国国会本星期五将在圆顶大厅内为他举行吊唁活动。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突然决定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访问，称双方在去核问题上缺乏进展。这个决定继续在东亚地区引发反响。韩国总统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说，取消蓬佩奥对平壤的访问将对韩朝拟定在8月底开启联络办公室的计划产生影响。总统府发言人说，鉴于情况发生变化，韩国需要与朝鲜一道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启联络办公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方的说法，也就是美方认为跟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国没有像以前那样推动支持朝鲜去核。中方的发言说，这是不负责任，而且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为了迫使台湾在全世界仅存的17个邦交国之一帕劳就范，接受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北京当局将帕劳列为中国旅游者的禁地。北京的这个举措使先前接待大批来自中国大陆游客的帕劳损失大笔的旅游收入，旅行社关门。北京先前也曾经对台湾动用将旅游武器化的施压方式，使台湾旅游业者苦不堪言，但台北政府和台湾民众拒绝因此向北京投降。面对北京将旅游武器化，帕劳也拒绝投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等人成了陪衬之后呢，陕西省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隐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原本矗立在入口处的邓小平南巡群雕被撤下，换上习近平金句墙和不时出现习近平画面的这个电视大屏幕。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那么扒窃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独立学者，不是独立时评人。
好的，独立学者啊，吴作来先生。那么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朱欣欣先生。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吴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我们来看这幅油画《早春》，很多人都说呢，这幅作品呢有篡改历史之嫌。我首先请问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这幅画呢？
是的，这幅画呢，的确是容易，让这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呢，会产生一个误解啊，因为它过高的这个抬高了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这个地位和这个他的一些功劳啊。我们都知道，1949年之后，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一直被这个政治权力啊所左右啊，因为这个文学艺术它具有这种啊普及性、大众性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容易这个对人们产生广泛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文学艺术一直是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个几代艺术家都把他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和他们的才华啊，这个用很好的形式，但是呢，为了很不好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党文化的内容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幅历史画啊，它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美术作品，它都是表现，尤其是历史画，它表现的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啊。如果就事儿论事儿来讲呢，这个《早春》这幅画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习仲勋当年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呢介绍这个特区的情况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因为这幅画的展出是放在了这个当下这个形式，就是正好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当朝啊，而且是呢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所以呢，而且这幅画是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展出，所以说这幅画呢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这个焦点了，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所以呢，它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效果，是吧？再加上“早春”这几个字啊，不了解历史的人真以为是这个习近平继承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事业呢，正是习仲他父亲习仲勋所开创的，是吧？这呢还令我想起一段这个往事来啊。那是1977年的时候啊，文革结束第二年，我呢因为是当时是个初中生。因为他是我属于当时是学美术，爱好美术，在市里面呢得了个奖，所以说学校奖励我 啊，还有了美术老师，让了美术老师带着我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嗯，
而且是第一次去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我印象是挺深的啊，好像是当时是侯一鸣先生画的那个著名的油画刘少奇啊，和安源矿工啊，这那幅油画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在文革的中啊，这个刘春华画这个毛主席去安源，是吧？这幅画可以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和这个文革结束后呢，忽然又展出了刘少奇啊和安源在一起这个画，对吧？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改革的一个气息啊，把这个颠倒的历史又颠倒回来，是吧？当时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前夕呀，是吧？新旧交替，所以说呢，澄清历史就成为很重要的一步啊。我们看这个中外的历史，每当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的时候呢，人们都要从历史中寻找这个行动的源头以及它的行动的这种合法性、合理性啊。所以说呢，就是要通过各种的形式回顾历史、解读历史，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啊。侯一鸣先生啊，与这个早春这个画的作者啊，这个刘乙啊，可以说大了整整十岁啊。
嗯。
他是这个，1930年出生的。这个早春这个作者刘乙呢，他是1940年出生的。他是61年啊，60年啊，毕业于这个中央美院的附中。1960年呢，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代啊。这个早春的作者刘乙呢，这个画家呢，他比我大了整个20岁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正好是在文革的时候，他是20岁到30岁啊，30多岁这个期间，所以他和习近平呢，同样都是在这个文革中啊长大的、成长的，受这个影响很大。
嗯，
我们看这个回顾这个历史呢，侯一鸣先生这幅画呢，你看他就因为在文革之前画刘少奇和安源工人在一起这幅历史这个油画，到了文革之后刘少奇被打倒，他就也被打倒了，成为中央美院的头号的这个左派，被吊起来毒打，是吧？所以他的命运呢，就能看出来啊。直到文革后来这个文革之中，他又被迫重新又画了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的油画，作为一个将功补过啊，可以看出来这个画家们的命运嘛，和这个政治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
好的，
我们看这个刘乙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刘乙和这个他的上一代的这个侯一鸣先生相比呢，我了解他有一些画还是不错的，但整体来说，他和上一代的艺术家们，从技法上来讲，还是艺术的境界来讲，都无法相比，是吧？他画
的
很俗气、矮板，是吧？这形象都很僵硬的。
看起来美术作品呢不那么简单，尤其在中国有可能是为政治服务的。那我来请教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啊，有人把这幅画，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早春呢，比作当年井冈山会师啊，井冈山会师里面呢，这个两位主角呢是毛泽东和朱德，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但是当林彪权势炙手可热的时候呢，就有人把它换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那吴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比喻啊？
这不是历史可以重新打扮的问题，它是历史可以重新建构、重新编造的问题。如果是打扮的话，还是打扮这个小姑娘，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打扮的问题。共产党它一直是在重构历史，它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编造历史的目的呢，是变成一个东方红史诗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需要重建共产党的一个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做这些歌颂习近平，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形象，这个共产党党内的神性形象，就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新的造神造圣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重构党内的基船和新船威，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他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重构这个新的神圣和新的形象，他们如果把一切的历史事实都摆在老百姓的面前，他们是非常的不堪，非常的邪恶。就是 基本上他们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造恶的历史，就是一个欺骗人民的历史。所以现在这出现这样的事情，它是它的一个是中共共产党党文化的一部分。它这个美术呢是美化之术，是而且是参与了编造历史。如果早春这样一幅油画，这样一个画面，有照片，有当年的照片为证，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它与历史有某一种契合，顶多是强调了习仲勋而已。现在我们很难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镜头，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这场景是没有出现。
嗯，
而且当时这个特出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分田到户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当时的地方街道或者地方的这个小干部在一个小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在经济上面与香港接轨，为香港这个建造一个生产基地，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特出特区。然后呢，慢慢的习仲勋才挺起群众的意见到北京来汇报，最后邓小平恩准了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共产党是跟在人民的后面创造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那画一个圈突然有一个伟大的创建。历史不是这样，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老百姓平常老百姓的发明，都是老百姓迫于无奈尊重这种生活和这个生活的尝试第一个创造。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报呢，华尔街日报啊，昨天呢发表一篇文章，他报道了深圳啊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沿蛇口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开放博物馆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包括呢说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的群雕呢被撤下来了，换上了习近平的金巨墙和大屏幕电视。视频中我们看到不时会出现习近平的画面。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您对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感想呢？
啊，对，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想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时代啊，那他就想一切从头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个专制者呢，尤其像习近平这样从文革长大的这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英雄情节啊，这个都是一个绝对理性主义者。那他们呢，这个往往是喜欢这个宏大的叙事、宏大的构思，搞这个大项目啊，想这个他不够对历史不够尊重啊，不像这个一个真正的这个现实这个政治家呀、啊。现实主义政治家都应当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改造开始啊，而不是去搞什么顶层设计啊，开创一个什么新的时代啊，他是要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是吧？像习近平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他想切割断历史，想重新啊开始一个这个历史，他是我想呢，最终是越搞啊，这个越会反而呢，这个开历史的倒车了。
嗯，好，我来请教吴先生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呢，说这是神话习近平的这个造势活动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吴先生？
我呢是在体制内文化部系统体制内出来，对这一套呢是非常的清楚。这不一定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安排，或者王沪宁的安排。他是底层的这个一部分的官员，两个目的，一个呢是规避政治风险，如果你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送圣的活动，他有可能会感觉上面会不信任自己，感觉自己是在对抗新的这样，或者是不理睬新的这个当局，所以很多人是跟风，是害怕，我如果不歌颂这个人，我就可能要倒霉被查处。另外一个习惯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此可以得到好处，比如深圳，比如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门，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直接耳提面命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害怕，第二个呢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成果向上汇报，向中办、向西办、向这个宣传部汇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是对习近平效忠的，哎，你把我们这些材料如果递给 习近平看到了，那么习近平也觉得我们整个意识形态都在歌颂他，都跟他是一条心，都跟他是一个立场，这是最根本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造假，一个送圣，其实是一种文革造神运动。这个运动是上下在意识形态内部形成了一个合力，形成了一个互利，这样一个方式，和以前的文革它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前的文革大量的人是盲目的，是所甚至是真诚的转入到文革，参入了对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歌颂，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个了不得的一个符号。现在是迫如奈，大量的人，大量的民间的一些交流当中，通过微信和微博的跟帖，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在嘲讽这个文革的这个第二次出现，都在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的失误和重大的这个丑陋现象。这样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上章，他说习的上台啊，就是长时间洗脑的后果，本来是上面骗下面，到几代人后从上到下都退化成傻子，不谈民主不民主，这种专制洗脑就是让整个民族变傻。杰瑞米·科宾他说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歪曲成列宁跟斯大林的舆论导向，必须为巩固一党专政而服务，这种搅浑水的无耻做法呢，说明习近平本身是政治流氓。习近平要定于一尊，需要建立根正苗红的历史合法性，所以习近平改变改革开放史观，用他父亲取代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方 CD他说对那些权贵阶层来说，谁窃取谁的遗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目的呢，一是权，二是利，台上的掌权，台下的获利，现在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只要保住江山不倒，由谁开创改革开放局面都无所谓。瑞瑞他说不是死灰复燃，而是个人崇拜就没有结束过，之前栽习照片是因为董瑶琼向习照片泼墨，不想找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这个陕西省推出的这个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这个赫然出现在这个醒目大标题呢，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然后是《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那么朱先生，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这个大型歌咏会，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没有看过，因为对官方的这些东西
您不感兴趣，
不屑一顾的啊，不感兴趣。我相信呢，这就是当地这个领导的一个奉承啊之作，是吧？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都是一个表态这个政治啊，表态的文化。这些作品呢，就是跟文革比那些作品比起来呢，还缺乏那种啊，当时还有很多人这个盲目的崇拜呀、啊，对乌托邦啊充满了幻想啊，还真正的相信啊毛泽东这样的这个偶像，对吧？还是多少有一些真诚啊。这个现在的都是完全把这些东西，他明知是假东西，也要把它做得像真一样啊，用很漂亮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都是为了这个地方的啊他个人的或地方的这种利益啊，就出于政治需要。来进行这样的表现。
那我再来请教吴先生啊，歌咏会我们看到啊，他并没有直接把梁家河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这样一个歌词或者啊诗句，那为什么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呢，把梁家河形容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发源地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啊？这就是他在重新构建以习近平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叙事，这个叙事当中，他们如果是按照历史的规则，按照共产党既有的规则，那么邓小平是主体，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开放的宣传，必然宣传的是以邓小平为主体的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一个带有运动性的一个纪念活动。现在呢，他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那他必然的。把梁家河给做大，把梁家河与这个改革开放形成某一种契合，而且习近平走出梁家河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确实是改革开放的过程， 他是在确实是在偷梁换柱，这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的。而且邓小平以来形成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习近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终止邓小平开启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实际在恢某种程度上在恢复毛泽东的这样一种专制，以此来阻止权贵资本主义。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两难，一方面他又必须按照共产党既有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谁如果不改革不开放谁就要下台。另外呢，习近平又必须还原毛泽东的方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方式都是在走向计划经济，甚至呢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美国如果经济制裁和中国无法达成妥协的话，最终共产党必然要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必然的。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人说邓小平是打着这个左灯向右拐，习近平是打着双泵灯，他不是打着左灯或者是右灯的问题，他是打着双泵灯，他一会儿要借着右的力量打左，另外一方面要借着左的力量打右，他就是最终是要形成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威权。而现在地方上的这种宣传实际是在配合他，而且如果最高领导人不进行强行的遏制的话，比如像当年像那个蒋经国先生一上台他就发出一个号令，发出一个规则，不允许称我为领袖，不允许喊万岁，不允许制造个人崇拜，他必须自己严令的在遏制这些类的现象，别人才不敢如此，而他自己呢假装不知道。正是这样一种共产党这样一种送圣的心态和这种新的造势运动，造成了现在种种的乱象。每一种乱象后面都是这种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因、文化生态，它必然要长出这样一系列的我们无法列举的这样一些乱象。这样，
好的，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Susan Snyder， 他说习近平这样搞下去一定很危险，于国于民于他自己都不是好事，他相信实力可又高估自己，天时地利都对他不利。大司马，谁没有个人崇拜，习大大彭麻麻这些称号是哪来的，胡锦涛时期怎么没有胡大大某麻麻呢。涛章，八妾谁的遗产，中国大陆人受过的教育都很清楚的很，只是国内环境如此，没有人敢说真话。孙教授和那些律师就是说真话的下场。 ISSSZ 他说这是中共的传统，当年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中共谁掌权谁就会涂抹历史，习现在还搞的这一套是很可笑的。信息时代还把全体中国人当傻子骗，他在军中没有足够的威望，中共以枪杆子起家，没有枪杆子就没有硬把子，历来如此。另外支持美国加大经济制裁。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讨论啊。继一个多月之前呢，这个梁家河大学问成为笑谈之后，梁家河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又强势回归了。朱先生，您看到这个迹象了吗？
啊，是的，前些阵的这个《人民日报》啊，还有网络的这个新闻的头条啊，罕见的啊，没有这个报道这个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一些动态，现在又重新出现了啊，尤其现在每天的网络新闻的头条，毕竟是啊，习近平的活动，或者是他在讲什么话。
好，谢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吴作来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一带一路怎么了，为何各国纷纷撤离。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